好，感謝主咧，俾我哋今日好特別嘅時間，好特別嘅呢個背景咧，去有一個崇拜。咁樣我哋頭先連翻教會最靚最特別嘅一個佈置啊，唔知你有冇見過咁靚啊嘛？好多神學喺背後啊，好靚，好用功。所以咧，我哋都係願意繼續獻上我哋最好嘅俾我哋嘅主耶穌。今日講到嘅題目咧係耶穌基督復活了。我哋作為基督徒咧，這個一定要好確定一個嘅信息。我哋每個人都係翻到嚟教會，如果冇一啲好實際嘅意義，或者啲冇咁重要嘅嘢，我哋未必會花咁多時間、精力、金錢，或者犧牲咗好多玩樂，或者好多嘅更加好刺激嘅嘢。就正如我想問大家，有冇人係讀書嘅時候，你覺得讀完書冇將來升學嘅機會，你會唔會努力讀書啊？如果做完一個月冇得出糧，你會唔會好努力做嘢啊？如果猛咁湊 BB， 湊嚟湊去都咁大，成日都要換尿片、換屎片、換佢唔大嘅，你會唔會繼續啊？唔會嘅，佢有將來嘅。我哋都有將來嘅。我哋嘅服侍、我哋嘅生活、我哋嘅信仰，並唔係就咁樣就係過咗就算，因為耶穌復活喺全世界裏面。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信仰，但基督徒所相信的耶稣是很独特，因为他生前预言了自己会复活。他说复活在他，生命也在他。他的道德，他的人生的榜样，成为了全世界很多很多人一种的影响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领袖，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耶稣。当然其他有些人很伟大，某某总统啊，某某咩伟人啊，好都好伟大，但系呢啲嘅人嘅伟大都并不及耶稣，甚至呢啲伟大人物都系向耶稣去学校。咁我哋点样做一个父母？点样做一个好嘅爱人？即系你又拍拖好，结婚好，你都要学习耶稣嘅爱，牺牲嘅爱。人生有冇咩目的？有冇咩意义？我哋都喺耶稣里边先揾到。头先讲到读咗一段经文喺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分开三个大点同大家去分享。第一是应验预言的耶稣。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是照，就是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。保罗所讲到耶稣复活、死而复活呢件事情有圣经嘅根据，唔系呢样嘢发生咗之后，然后先之后去记载，嗰个系一个历史嘅记述。但系保罗佢讲到系照住圣经所说嘅，因为之前已经出现咗喺旧约圣经里边，当时特别指到系旧约嘅圣经。今日我哋睇圣经有旧约同埋新约两部分，耶稣死而复活系旧约圣经已经有记载。神學家有不同的睇法，有些神學家認為有大概200個地方的舊約經文講到耶穌的預言，有些闊一些的定義認為大概有400處咁多的地方去講到關於耶穌的出生、死亡、復活呢啲嘅事。呢啲嘅經文有些是我哋好耳熟能詳，例如以赛亚书第53章这一段的经文，有时我们在受苦节都会讲，或者大家有读到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。我们不尊重他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以为他是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怎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在旧约的神学来讲，这个很独特的形容，因为这形容一个神的仆人，一个神很喜悦的一个人，但是他却是受苦。在旧约的神学里面是一个并不吻合的地方，因为旧约的神学比较是直一啲嘅，一个蒙福嘅人，一个神嘅仆人，应该系好被重视，系得到好多好嘅照顾，或者系好似弱势咁升到一个好高嘅地位，系唔会咁样嘅受苦受害。但系呢度所形容嘅一个 唯有去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，我们明白这段经文讲什么。他这样的受苦，这样的被害，不是他自己做错了事情。因为这个经文讲到，人家看到这样的受苦人，以为他做错了事，他自己因为做错而被责罚。但是我们明白在耶稣的身上的应验，就是因为他是义仆，他自己所付的代价不是自己做错事情，是了你和我的罪责。我们都做错很多的事，每一个人都做错很多很多的事，不需要大家去讲。我相信你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，对人的心态是怎样样，甚至在行为上面实际做了很多事，这个是应该受到刑罚的。但耶稣却是为我们付上了代价。这段经文大概在主耶稣来世界之前700年前就写了，这个是一个预言，将来会有一个这样的仆人受苦，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他受刑罚我们得到平安，他受鞭伤我们得到医治。今天我们都是需要平安，我们需要得到医治。这段经文就是讲耶稣基督所受的就带来平安和医治，因为他明白我们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自己所受的痛苦能够复原，能够有赦免，有很多的恩典在里面，以致我们藉着他都得到这些的平安和医治。另一段经文举例在诗篇69篇，他们拿苦胆给他度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。我们前一晚星期五晚都是这样拿一些醋腌过一些东西，尝试去吃下去体会那种的味道，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种的，有人拿醋拿给他喝。这个预言大概是主前1000年左右，耶稣来之前1000年左右写了这件事，就这样看起来不太明白是什么。不过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其中一个关于耶稣的预言的话，当然还有很多，比如诗篇22篇都有很多很多的经文讲到耶稣的出生、耶稣的成长、耶稣的死亡、复活，都是有被预言出来。更早一段经文是创世纪3章，里面讲到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亦都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个讲到神去责罚那条蛇，或者魔鬼在背后那个工作，魔鬼撒旦被责罚，讲到魔鬼撒旦和这个女人的后裔成为一个仇敌。在圣经的讲法里面来讲，多数都是讲男人的后裔，这个特别讲到女人后裔，似乎暗指住这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后裔耶稣。这种的彼此的伤是一个重的，一个没那么重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额头，一个头即是说 很重伤，魔鬼撒旦被很重的伤害，因为在十字架上面就粉碎了权势。今天魔鬼撒旦就已经重伤，将来他一定要落永刑的里面。但是当他未进入这个永刑里面，仍然有他的能力去攻击人，去破做多破坏的事情，不过他是受了重伤，他不会有完全的获胜。但耶稣都是受伤，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好像受了脚伤一样，他会复活复原的。好像我两只脚都做过手术，我都复原了，我都可以打波，我可以做很多的运动，是可以复原的，不是一个重伤。不过耶稣基督都是受伤，这个预言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这个比刚才讲的经文更加远，更加长时间的书成。而这件事件发生在创世起初的时候，更加一个远古远古的时候。故此保罗他说，我们所传的这个耶稣复活这件事情，是一个已经有预言，是很久之前已经是讲了出来的事情，并不是临时，或者并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。故此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，一个理性的人如果真的去看这些的预言的时候，或者一第二点讲到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的理性应该被满足，知道我们信仰并不是一个迷信，而一个有根基的信仰。这些预言，每一个预言都是很重要，何况圣经里面是充满了很保守的200个左右的预言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類似黃大仙咁嘅地方去求籤，有冇人做過呢樣嘢？有冇人做過嘅？冇，大家都冇，未信主之前都係冇去做呢啲。我去過黃大仙，不過好似冇求籤，裝香啊或者做某啲嘢咁。但知黃大仙去求籤咧，咁大家都唔知個籤筒有幾多支籤啦，係嘛？有冇人知啊？嚇？一百，今朝嘅有答案一百，其實我都唔知道，我冇查到。但呢啲嘅搖出嚟嘅就係話代表啊，你就係咁啦，你就係咁啦，或者你睇嗰啲星座啊，睇啲咩官星啊，咩都好，其實好有限一種嘅預言，所謂嘅預言，即係講啲好籠統嘅説話。啊，話你咧同人嘅關係呢輪可能唔係幾好啦，你咧戀愛啊運程唔係幾好啊，你嘅工作事業啊可能有啲障礙啊，講埋啲好隨時都可以中同埋唔中嘅事情。但是耶稣基督所应验的预言是很准确，好像一个罪犯咁样被钉死，但是却一个神圣的仆人，这种咁吊诡性一种嘅预言，冇其他人。今日嘅犹太人或以色列人，当佢哋仍然睇旧约圣经，又唔相信耶稣嘅时候，佢哋唔知道呢经文究竟讲紧边一个，佢哋唔知边一个人系呢一个圣经所预言嘅人。唯有我哋信耶稣，我哋知道就应验喺耶稣基督嘅身上。每一个预言可以同你咁讲，比中百六合彩更加困难。如果每一个预言能够应验，系好难系撞到出嚟，并且好多嘅预言加起嚟都系吻合嘅。所以呢一个，是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根基。保罗他说是按照圣经所发生的一样，不是他控制，因为当时都是被动，你被挂在十字架被人捉拿，不到你说你要这样罚我，你要这样处罚我，不是耶稣说要这样被处罚，而是那些不信的人，也不是犹太人，他不是看着圣经跟着这样做，但是他所做的正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。譬如他说被安葬在妇人被刑罚的时候一个囚犯一样，但安葬却是跟一个富人的一个有钱人的洞穴里面安葬，这些都是很独特的这些预言。第二个大点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个历史所见证的耶稣。保罗他讲到耶稣的复活曾经显给基法，即是彼得看，又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又给五百几个弟兄看，有一半而今仲活着，佢写圣经嘅时候仲活着，有啲已经睡咗，即系死咗。以后俾雅各睇，又俾众使徒睇，最后亦都俾我保罗睇。我好似未到产期而生嘅人一样。保罗究竟几时候见过耶稣咧？有啲嘅讨论，有啲神学家认为耶稣再生嘅时候，保罗已经听过佢讲到，或者系有啲嘅相遇。不过有啲神学家又觉得未必系咁样样。咁无论如何，保罗是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才相信，在他在大马色路上面，他行行下逼迫别人的时候，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讲说话。所以保罗他讲到耶稣复活并不是一种的传说，一种讲论，而是有人见到的，有人见到之后写出来的，跟人去分享的，去传递出来的。你不信去看看，当时就可以这样。不过我们知道历史有限制，历史是一个的直线，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直线，过往在二千几年前发生的，就是在二千几年前，我们不能够回到，不是回到未来，是回到过去，我们不能够回到过去去看那个事情，都不可以来到未来让我们看到。所以我们只是相信这些见证人他所报告所讲的事情。但在圣经以外，有人说、哎、你是信耶稣的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当然说圣经这样讲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有其他的历史学家他同样写下了。这个人泰西塔斯在耶稣离世之后没多久出生，他是罗马其中一个最著名最可靠的历史家。那耶稣在提比流的任内死于比拉多手下，他的门徒说他复活了，并且将他的话由犹太地传到全罗马。另一个人他说耶稣是第一世纪的人， 他的門徒將他的福音在猶太地傳揚，結果被格魯刁驅逐出城。第三個的翻譯叫約瑟夫，他是跟耶穌更加近的年代，因為主後37年出生。他說耶穌是雅各的哥哥，被稱為基督，他行了許多的神蹟，後來被比拉多釘死，他的門徒說他三日復活，因此他必定是尼賽亞。這些是不信耶穌的人，這些是很可靠的歷史學家，因為他們不是要幫基督徒寫歷史，而在他的很專業的地位，或者他一個獨特的地位上面記述當時歷史所發生重要的事情。他們的見證都見證著耶穌的在世為人，見證到耶穌是被釘於十字架。至於他們信不信耶穌復活呢？你看他文字，他們會說他的門徒說他復活，有些這樣的講法，因為他們不信，他們不要信、啊、復活不要信，所以他們寫歷史的時候不會直接說我信他復活，他只是說他的門徒說他復活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這個世界都有些人是不信耶穌存在，或者有些人說耶穌沒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譬如穆斯林他就不相信耶穌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但是這些歷史學家很肯定耶穌是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全世界的人都沒有人能夠否認耶穌的最偉大的人物，包括他所講的說話是有誠信的，是真實的，是可靠的。如果耶穌是講大話的話，他不能夠成為人類的榜樣。但是耶穌，當我們翻開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他講過他要受死並且第三日復活。所以當我們說信耶穌的時候，我們看歷史，耶穌是存在，耶穌是受死的，耶穌自己也說他要復活。我們相信耶穌是有這些歷史的根據。有一個人叫做寇爾森 Charles Coulson， 他是水門事件其中一個主角。1972年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水門事件，當時候尼克遜總統在位，但因為一些政治黑金被人偷偷地入了大廈，發現了文件，他嘗試去掩蓋這件事情。當時候這個寇爾森是一個白宮的法律顧問，他嘗試去掩飾這件事件，但是被人查了幾個禮拜，大概3個禮拜就已經發現漏洞，所以就這個的寇爾森被判入獄7個月，尼克遜總統都落台。寇爾森他在那裡有一個總結，他說耶穌復活是真實的，因為我們有一班這麼高權位的人，他是法律顧問，他是有總統在背後撐腰，他說我們一班人在幾個禮拜裡面嘗試講大話去保守這秘密，但都被人拆穿了。而如果耶穌的門徒，這些的小民，這些的愚民，這些的碎利，這些的罪人，他們在幾十年的逼迫裡面都捱得過，這個一定是真實的說話。因為如果有漏洞的話，他們一定會被人拆穿，有漏洞的話，他們都不會為了一個大話這樣去受苦，被人逼迫、鞭打或者處死。所以寇爾森透過自己的經歷，他說這個一定是事實，若果可以講大話瞞得過，我們都搞得掂啦。他是法律顧問，他是一個很有權勢，當時很有權勢一個人，故此我們可以相信這個復活是有歷史的記載，不單止是聖經，哇，你自己講的，但是聖經的存在都是很重要，是沒有人能夠推翻聖經的真實性。歷史的學家或者個人的見證和經歷，再加上我們自己人生所經歷的事情，我都能夠肯定耶穌是復活的主。如果不是，我沒有力量活到今日，沒有盼望在人生裡面去存在。第三，保羅在9至11節他提到，他說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稱為使徒，因為我從前是逼迫神的教會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，並且他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，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。不拘是我是眾使徒，我們如此傳，你們也如此信了。保羅講到 这个复活主耶稣基督是给人一种的盼望，在服侍里面有一种的盼望。因为保罗他固然一个很后先信主的人，但他说我是格外的努力。为什么他格外努力呢？因为他未信主的时候他就逼迫基督徒，他就逼害别人，去捉人坐监，甚至令人要面对死刑。但是当他真正经历到这个复活的救主耶稣的时候，他甘愿被人去逼迫。他不是不知道被人逼迫的痛苦，说被人坐监跟家人分开，你觉得好好的事情吗？被人去放在监狱里面那个孤单，去到面对死刑的时候那种的痛苦，你觉得是很容易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他愿意呢？为什么他从一个逼迫别人的人成为一个被人逼迫的人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，他愿意付这个代价，他知道将来是有奖赏的，他知道神是真实的。我们知道保罗的背景，他是一个 很优秀出色的学者，很崇高的犹太的地位，一个法利赛人之中的法利赛人，他是罗马公民的身份，他的地位、他的名声、他的知识，就好像今天一个的明星的政治学家一样，很有地位，很有能力，很有能干，可以坐在高位上面被大被人去 尊重。但是他为了这个信仰，传扬一个这样信仰的缘故，不惜一切的代价，不惜一切代价要跟人分享耶稣是复活的救主。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这种的经历，他一生都不能够忘记。行在大马色的路上边，有四面的光照住他，他问主啊，你是哪一个？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个经历成为人生的绝对大的转捩点，不单止一次，他之后都同样在受逼迫里面，耶稣再一次向显现，圣灵向他显现，再一次去强化他的生命，让他知道神是真实的。这个何尝不是我们的信仰吗？我们信主耶稣，我们人生的高高低低里面，神再一次向我们显现，透过圣经的说话，透过不同的经历，神告诉我们他是死而复活的主。我们知道昔日的犹太人所面对的一个很基督徒面对着很多的逼迫，在罗马的政权里面，在犹太宗教的手里面，是很多的迫害，很多的逼迫。但是他绝对有一种信心，神是一个信实的神，神是会有将来去帮助、去拯救、去成就更多的事情。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那里这样讲，但如今藉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，他已经将死废去藉着福音，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到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作使徒、作师傅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这里讲到福音那种的显现，是透过耶稣基督去表明出来，他将死亡废去，我们的最眼点不是死亡就算数了，是死亡之后仍然有复活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事不是为了死亡之前享受，或者去用尽一些好处在自己的身上，我们做的事是为了死亡之后仍然要交账，仍然在我们人生的历程上面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。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的钱，有没有人的钱不放在银行里面的？应该没有吧，个个都放钱在银行里面的，在今天的社会里面。但你怕不怕跟银行倒闭的？有没有人怕银行倒闭的？不怕啊，怕啊。如果你很多钱的你会怕，你不多的可能就不怕，因为有些赔偿，有些那些赔偿不知道多少给你嘛。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，我们所做的，如果将来没有一个回报，没有一个奖赏，这种奖赏不是物质的， 我想说是一种跟神一种很密切的关系，是一个 很密切的关系，这种的奖赏是将来是可以有。保罗是相信，因为将来是有这种的跟神的关系更密切，故此人生是不介意 付上一切的代价去侍奉上帝。我以前当我做宣教的时候，认识得很多伟大的同工。我有一个同工，他是加拿大籍的医生，女医生。他年轻的时候我不认识他，我不知道他几岁。不过他做了很短时间在加拿大行医，然后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印度去宣教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女医生在加拿大做了，不要说那么多年，做了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估计他赚取到什么东西呢？一定是很多的物质上面，在生活享受上面很多东西。但在印度服侍了几十年，我们当时起码我的差会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工都是一样那么多，无论你是小学毕业，你是大学毕业，你是医生，你是专业的什么律师，都人工一样是那么多。他并不比我有钱。他做了几十年在印度的生活，他是一个单身的女士，大家知道在印度生活是不简单，有些挑战的，有些就是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。但是呢，他是不会被人家恰到的，因为他几十年是老江湖，可以这样讲。他讲的印度文很流利，他知道的东西比好绝大部分人都知道知得多。所以去到哪里呢，没有人敢恰他。他的外形虽然是一个白人，是一个加拿大人，他去到哪里人都很尊重他。他在印度几十年建设了很多的医疗的设施，很多的医院因为他的缘故被建立起来。在香港我都认识一些人，他曾经读神学，他买了一层楼，因为没钱读书，他买了一层楼读书。我认识一个牙医，当他受呼召去服侍的时候，他就不再做牙医，去读神学。读完之后，在他的房门口他挂了两个牌，一个是什么什么传道，第二个牌他将旧时的牙医的牌都挂在门口。他告诉人，我以前做牙医，不如现在我主要做传道。他留下个牌，他都是这么留，他留下个牌挂在门口。很多人都为信仰付上了代价，为什么这么傻呢？为什么安舒这么富有的生活要抛弃呢？因为福音。因为耶稣是复活的神，因为耶稣是值得我们付上代价，为了他缘故摆上自己。我相信大家有听过铁达尼号的故事，但是另一艘船叫做爱尔兰的女王号。这个是一个1914年发生的事件。当时候这艘船在加拿大启航，在大雾之中都是看不到，突然间同一艘的运煤船猛烈的爆炸。这个船在14分钟之内就全然的沉没在水里面。船上面有1400个的乘客，最终只有400多人存活，即是大概1000人死了。在船上面当时有170个救世军的青年领袖去开会，去英国开会，伦敦开会。他们坐的地方附近都是有救生衣，因为他们都年轻，他们刚好坐的位置附近都有救生衣。不过在获救的400多人里面，没有一个是救世军的人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穿了救生衣跳了水的时候，他们原本可以获救，但是他们看到其他人是没有救生衣的人，他们都游向他那里跟他说，我给你一件救生衣你穿。有一个少女的领袖，一个女仔，很年轻的救世军的领袖，向一个中年的男人说，我给你一件救生衣你。那中年男人不好意思，这个少女就问他，你信了耶稣没？这个中年男人说未信耶稣。那他就坚持将这件 救生衣给了他。他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，可以上天堂，我不怕死，但是你未信耶稣，你要得救，你要认识耶稣。所以在这个的沉沦里面，170个的救世军全部都是这样，将他的救生衣给了其他的人，最终有400多人得救，大概1000人来到这个世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耶稣不是复活，我们所传的谎言，你们所信的亦都是谎言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没人愿意这么傻去付出这样的代价，轻的是付上时间，安舒的生活，重的是付上性命。但愿我们今天去领受神的话语， 相信圣经在从古至今的应许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因为他要活现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正如保罗他另一段经文说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正是复活的基督耶稣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多谢赞美你，因为是你完美的计划，救恩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尽心尽意毫无保留摆上的忠心仆人。主，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宣称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神，耶稣基督是要拯救我们的救主。但愿我们坚心去相信，请耶稣进入我们内心最深的深处，扭转我们的人生价值观，帮助我们面对一些犯罪得罪你的事情，靠住耶稣得胜，靠住复活的救主活出新生命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赞美和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